弟兄姐妹平安。首先我要祝在座的各位母亲节快乐。一个不是母亲的人能够在母亲节讲到，这真的是神极特殊的恩典。当然也谢谢宋恩堂对我的信任，让我有这个荣幸能够在母亲节的主日和大家一起来思想神的话语。那我们先一起低头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尤其是在这个母亲节的日子，我们谢谢你在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中，我们有母亲和父亲，在母爱和父爱的身上，主，我们体会到天父的爱。也感谢你在我们的人生中，也有许多的人在我们的身上付出了母亲一般的爱，我们为这些的恩典向你献上感恩。求你今天借着这一段经文，主，你亲自的对我们说话，让我们能够学习如何在生命中也向别人付出母亲一般的爱。谢谢主，祷告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今天我的题目是更宽广的爱。爱是一个永恒的话题，也是一个深奥的话题，也是一个被讲烂了的话题。有一次我去教主日学，然后我说，在教会里面有一句，只要说到一句经文，我就会莫名的恼火。我说你们猜是哪一句？然后有一个小姐妹弱弱的说了一句，凭爱心说诚实话。我说是。所以爱也是一个不容易讲的话题。今天我想透过这段经文来了解，我们一起来了解主耶稣所展示的一个爱的典范。耶稣在十字架上说了最后七句话，我们称它为十架七言。这七句话的先后的次序大概就是这样。其实这七句话里面有一半都是从约翰福音出来。第一句话就是，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这是出自路加福音。那第二句话就是，我实在告诉你，今日你要同我在乐园里了，这也是路加福音哈，最那个两个强盗的其中一个说的。第三句话就是我们今天的，母亲，看你的儿子，看你的母亲。第四句话就是，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第五句话就是，我渴了。第六句，成了。第七句，父啊，我将我的灵魂交在你手里。那我们这段经文就是第三句，十架七言中的第三言。在25节的时候，25节很明确的指出，围在耶稣十架旁边的四个妇女啊，男性的门徒大部分都已经逃跑了，剩下的就是四个妇女，一个是耶稣的母亲，一个是耶稣母亲的姐妹，再一个就是格罗巴的妻子玛利亚和抹大拉的玛利亚。当然了，下一节会告诉我们还有一个门徒。那25节之前呢，有几节经文是记载，正好记载另一个场景，就是记载几个兵丁在研究分耶稣的衣服。这个场景跟25节的这些忠心跟随耶稣到底的这一小群妇女啊，还有那个门徒，形成一个对比。因为这两个场景是刻画了两班不同类的人，就好像这两类人的区别就好像世界和教会的区别。这四个妇女和这一个门徒，这可能就是早期的最早期的教会的雏形。因为其他人都已经四散逃跑了，只有这几个人坚定地跟随耶稣。其实真正的教会就是从很少数的几个 愿意跟随耶稣的核心人物开始发展起来的。在这一小群人的身上，耶稣要完成一件事情，这件事情完了，耶稣才断了气。什么事呢？就是耶稣要对玛利亚说，看你的儿子，然后对这个最爱的门徒说，看你的母亲。这两句经文有两层含义，一个呢，我们可以从字义上 来理解，再一个我们可以从更深的一个象征意义来看。在约翰福音的记载中，十字架上的耶稣发出的最后一句，发出的第一句话，这是第一句话，这是约翰福音的记载，十字架上的耶稣发出的第一句话就是关乎他的肉身的母亲和最好的朋友。而这个时候他是处在肉身极度痛苦的时候，他是用尽了他最后的力气来安排他母亲的晚年的生活。所以耶稣在最穷困潦倒的时候，那个时候在十字架上耶稣连一件衣服都没有，就是已经非常的非常的落魄，可是他仍然是一个模范儿子，将母亲交托给他最好的朋友，最爱的门徒来照顾他以后的生活。当然他也把最爱的门徒交给他的母亲，让两个人从此相依为命。根据教会的传统啊，这个最爱的门徒就是指的使徒约翰，也就是约翰福音的作者，也是约翰一二三书的作者，也是启示录的作者。所以约翰福音就是约翰福音是约翰写的，但是呢他在这卷福音书里面他没有指明，他没有提自己，他只是用最爱的门徒，耶稣最爱的门徒来指代自己。据说玛利亚跟约翰使徒约翰在耶路撒冷住了11年，然后他们就一起，就后来这个约翰去了以弗所，他们就一起去了以弗所。十诫的第五诫，当孝敬父母，使你的日子在耶和华你神所赐你的地上得以长久。这是出自出埃及记，这是旧约啊。新约里面也有，以弗所书6:3说，要孝敬父母，使你得福，再次长寿。这是第一条带应许的诫命。孝道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大部分的中国人也做得很好。可是我们怎么理解孝道？是不是我们的孝道就是对父母言听计从？这个有一种男生，凡事都听父母的，所以他常常就是把我妈说，我妈妈说挂在嘴边上。那现代人把这种男生称为妈宝男，对，妈宝男。所以那妈宝男是不是孝顺？那我看不信主的人，那是。那我们先来看，我们来看耶稣是怎么做的。首先，人子耶稣，他不是一个悖逆的孩子，他顺从父母。你还记得在路加福音里面记载说，耶稣12岁的时候跟着父母去耶路撒冷过节，守节期，然后完事之后呢，父母走了，父母也以为他就跟着了，但实际上他没有跟着，他还留在耶路撒冷。然后呢，父母就他母亲就回去找他，然后玛利亚就不高兴，就责备他，就说你这样子，你为什么要让我们伤心呢？那耶稣就说，为什么找我呢？岂不知我应当以我父的事为念吗？他说这话，玛利亚并不理解什么意思。但是耶稣说完这句话之后，他还是同他们下去，回到拿撒勒，并且顺从他们。他母亲把这一切的事都记在心，存在心里。耶稣是顺从父母的，但是不是无上限的顺从。约翰福音记载的第一个神迹是在这个是迦拿的婚宴， 就变水为酒。那个时候那个婚宴上那个酒都用尽了，然后玛利亚就对他说没有酒了，实际上隐含的意思就是就是让他去弄点酒来或者是怎么样。但是耶稣说，母亲，我与你又有什么相干呢？我的时候还没有到。耶稣是以天父的旨意为念，他等候天父所定的那个时候。耶稣的顺从父母不是那种妈宝男式的顺服，他是以不违反天父的旨意为原则。圣经也给了我们这样的一个法则，在以弗所书六章一节，我们一起来读，请。圣经的原则很清楚，在主里。这就给我们的整个的这个孝顺父母给了你一个框架，在主里面我们都可以顺从。北美的华人的基督徒父母很多是没有信耶稣的，有的时候他们有些的建议其实是与圣经的原则相违背的，那这个时候我们就不应当再听从父母了，而是顺从真理的引导。其实最好的孝顺就是把福音带给你的父母，当一家人都在主里面的时候，这种的冲突就会减少很多，就会缓和很多。那耶稣的一生也就是诠释了什么是爱神爱父母。假如我们对这一段的理解我们就只停留在这里，好像耶稣的十字架上那个最终的目的啊，就是为了给他的母亲在地上找一个可以住的地方，然后能够安度晚年。那我们看到的可能就是耶稣为人儿女的这种孝道，这种孝心，临死之前把母亲托付给最好的朋友。如果我们只停留在对这段经文就停留在这里的话，那我们就是把约翰的使徒约翰的思想局限在了一个肉体的物质的层面上，我们就错失了他所要传达的那个最重要的信息。因为约翰就是使徒约翰笔下的这个门徒，约翰福音里边的门徒这个概念是他一再说你们不属于这个世界，门徒根本不属于这个世界，所以这本福音书的作者根本就不是那么关心属世的物质的享受和需要。当然围绕着耶稣的这一句话，看你的母亲看你的儿子，圣经学者有各种的争论他们主要争论就是这个玛利亚到底在这里是代表了谁呢，这个约翰最爱的门徒又代表了谁呢？天主教似乎也在这段经文里面给自己找到了我们这个去敬拜玛利亚的一个证据。但是这个场景最重要的不是这两个人代表了谁，最重要的是这两个人之间的那种新的关系。耶稣为这两个本没有关系的人建立了一个新的家庭，他们因此成为一家人，这就是我们今天的教会。耶稣在约翰福音十七章，这个呢你自己回去可以看一下，十七章的时候他为教会合一祷告那一段的十七章那一段的祷告和今天的这两句话就是我们教会的基石，一个是合一，一个是相爱。耶稣不是只关心自己的母亲和他最爱的门徒，这段经文更深的意义是在这里，他为神的子民建立了一个新的家庭，信徒之间是家人一样的关系，他们从现在开始要向世人为基督做美好的见证。 而他们之间的彼此相爱就是最好的见证。因为约翰福音十三章三十五节这样说，你们若有彼此相爱的心，众人因此就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了。所以这是分别出来的一群人。我们只有这样理解二十八节那句经文才能够讲得通，因为他说耶稣知道各样的事情都已经成了，地上的天上的全都已经成了，耶稣才断了气。所以耶稣不可能只把世上的事情安排好，这样子就算是成了。你有没有注意到耶稣说的是看你的儿子，耶稣不是说看他也是你的儿子。约翰代替耶稣成为玛利亚的儿子。当耶稣对玛利亚说看你的儿子的时候，他也就是在说看基督。保罗说我已经和他同钉十字架，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基督徒就是小基督。这个基督徒这个词 Christian 啊，这个 Christ 后面加了一个表示小的词尾啊，所以基督徒就是小基督。任何一个像使徒约翰一样跟随耶稣到底的人，都要去学习像基督一样的去爱。这是教会最核心的意义，彼此相爱如家人。这样的相爱是因真理而爱。人类有许多出自本能的爱，我们都爱美。俗话说爱美之心人皆有之，我们都爱美，所以我们喜欢漂亮的风景，我们喜欢大自然，我们喜欢这个去踏青，我们喜欢去海边散步，这些因为这些给我们美的享受，我们看见这些就觉得心旷神怡，眼睛觉得哎呀非常的舒服。我们也喜欢美的人，是吗？那个外形亮丽的就很容易招异性喜欢，所以女为悦己者容。我们也喜欢跟可爱的人，哎呀，性格很随和，很温柔。也喜欢跟有美好品格的人做朋友。士为知己者死，啊，有那么一两个知己特别投缘，这是我们天然会去爱这些美好的人事物。我们本能的爱自己的家人，本能爱另一半，爱自己的父母。本能的爱最高峰的体现就是父母对孩子的爱。一个女人有了孩子，就把自己的全人都奉献给了孩子，孩子也承载着她生存的全部意义，不是吗？我听过好多女士这个母亲跟我讲，哎呀，实际上我真的过得很辛苦，可是呀，我每天再辛苦，我只要一看见我儿子，我所有的辛苦都没有了，都值得了。他只要冲我一笑，哎呀，我所有的烦恼都没有了。孩子就是全部。我妈妈每次这个我们就跟朋友啊，或者就是学校或者什么照了集体照，我妈妈谁都不看，第一眼看的肯定是我。每次我问他你有没有看见那个谁谁谁，哦，是我们的班花什么的，没看见。我说那你刚才看那么长时间你到底都在看什么，他说我在看你啊。孩子是我们全部，我们不惜一切代价全方位的培养他们的各种才艺。我不知道宋恩堂，但是我的教会，我觉得他们每一个母亲都把自己的孩子朝世界冠军的目标培养，学乐器、画画、游泳、溜冰、芭蕾，还有辩论。但是很少听见有谁从小就培养自己的孩子学习讲道， 做见证、带查经、传福音的技巧也有，也有，但是很少。这些出自本能的爱，是上帝造我们的时候放在我们里面的，都是合情合理的，完全没有什么可责备的地方，都是合情合理的。可是如果这些的爱仅仅是出自本能，他们很容易失控。有人说，爱一旦变成上帝，随即沦为魔鬼。上帝是爱，但爱不是上帝，明白吗？爱一旦变成上帝，一即沦为魔鬼。人间的爱不可靠。我们以母爱为例，听说过虎妈吗？虎妈其实一开始是一个人，是一个母亲，那后来呢，就把它变成了一类母亲的代名词。那就是这个母亲，她是用比较非常严苛的惩罚式的教育，将自己的两个女儿送入了常春藤大学。后，而他们不仅是功课全 A，然后而且还擅长乐器，哎，那个不叫擅长，应该说是非常精于乐器，朗朗厉害吧？跟他们比不了，朗朗只是弹钢琴厉害，朗朗没上哈佛，没上这个耶鲁啊。而他的孩子，两个孩子，不仅是弹琴弹得跟朗朗水平差不多，人家还上了哈佛，还上了耶鲁。这应该就是华人父母应该是比较这个羡慕的成就吧。当我们谈论儿女成功的时候，其实不外乎都是在谈论学业和技能上的成就。如果一个母亲所付出的爱只是让孩子按着你的理想，你对他的人生的规划去发展，那这个母爱就太狭隘了。我原来在这个北温，我有一年在北温这个一边读书，就一边在北温的一个教会这个工作啊，不是传道人，是在办公室里面就是做这个行政的工作，这个就负责安排这个主日的这个就是谁放幻灯片呀，谁的带敬拜，就安排这个 volunteer。特别缺人，找不到人放幻灯片，那怎么办呢？就是每次都，哎呀，每次都是就是找好问好几个，然后才勉勉强强算是找了一个人可以放。哎，突然有一天来了一个妈妈，儿子上高中，跟我说，我儿子想来放这个幻灯片，就是放这个 PowerPoint 做 AV， 可以吗？哎呦，我一听高兴坏了，当然可以。我说那我们很缺人，我们当然可以，特别高兴。我心里我想说，这么年轻你看就想要服侍主，哎，真好。然后他第二句话就问我，他只做三个月，只做暑假行吗？我说可以啊，我说做三个月也可以啊，三个月之后就开学了，那不能做了，功课忙了，哎，可以理解。哎，我说三个月也可以。然后就接着就问，那做完了之后能给我们写一个 reference letter 吗？能写一个推荐信吗？啊，我说那个你问 youth pastor 吧，这个你看我也不能答应你。但是我心里边蹭一下就凉了。为了要这个推荐信没有错，但是只是为了要推荐信才让孩子来服侍，这个我觉得你是在身体力行的告诉他，教会只是你人生道路上一个可利用的资源。他即便来服侍了三个月，他没有学习到无私的付出。他学习，我们的孩子一次一次这样子经过之后，他看见你是这样做的时候，他学习到的是什么？这个东西到底对我有没有用？他所问的第一个问题就是对我有没有用，而不是对别人有没有益处。天然的爱要降服在圣爱之下，用圣爱来规范我们出于本能的爱。这圣爱就是从神而来的爱，因认识真理而来的爱。最伟大的母爱就是把孩子带到神的面前， 交在神的手中，看他的属灵品格胜于一切。箴言说，教养孩童，使他走当行的道，就是到老也不偏离，这是合乎真理的母爱。情爱，男女之间的情爱，也要有对神的敬畏，才能圣洁，才能蒙福。我们对事物的喜爱，也要因为我们知道这是神的创造，我们只是管理者，所以我们要尊重他们，尊重神在创造的时候就放在他里面的那种尊严。当耶稣对门徒说，看你的母亲的时候，之后那个门徒就把玛利亚接到自己家里去了。可以想象，当玛利亚看见约翰的时候，就看见了耶稣；当约翰看见玛利亚的时候，就看见了自己的母亲。他们在耶稣的十字架下领受了一个新的角色，新的责任，那是从上头而来的新角色，因此他们建立了彼此间这种新的关系。我相信从此约翰带玛利亚就如同自己的母亲，那玛利亚带约翰也如同自己的儿子，这就是门徒间的彼此相爱，也是教会中弟兄姐妹之间的彼此相爱应当有的样式。耶稣在十字架上做的最后一件事，就是用实力诠释了13章34节那里说，我赐给你们一条新命令，乃是叫你们彼此相爱，我怎样爱你们，你们也要怎样相爱。耶稣怎么样爱呢？罗马15章8节，我们一起来读，请。神的爱是舍己的爱，是跨越了种族、地域、普世的爱，是超越了个人的喜怒哀乐的更宽广的爱。那我们的爱怎么样可以像神的爱一样更宽广？爱自己的父母，也爱别人的父母。教会里年长的弟兄姐妹多有病痛，常常去花一些时间关心他们。爱自己的小孩，也爱别人的小孩。把小孩带到教会，有主日学老师，像自己的小孩一样去爱他，那你也要这样去爱别人的小孩。爱可爱的人，也爱不可爱的人。没有人的身上全是可爱的特质，特别招人喜欢。我们每个人多少都带有一点令人不悦的品格。如果仍然有人愿意忍受我们的坏习惯，爱我们，那我们也应当去这样的去爱别人，去爱那些让我们感到不快的人。爱爱你的人，也爱冷淡你的人。我们爱是因为神先爱了我们，神的爱是主动的爱，我们也应当去主动的爱那些不可爱的人。爱自己的弟兄姐妹，也爱神家里的弟兄姐妹。他们与你虽然没有血缘关系，但是你们灵脉相通，同属于一个属灵的家。爱你的同胞，也爱各种族的人。我们能够信耶稣，是因为有人传福音给我们，他传福音给我们是因为有人传福音给他，那个人也是因为又有人传福音给他，你这样一步一步的推，你就会发现在中国这片离着基督信仰发展史非常遥远的土地上， 今天却拥有几千万甚至是上亿的基督徒，那是因为有多少的宣教士带着对中国人的挚爱远离故土，把生命献给中国的福音施工。说几个你都熟悉的，戴德生、马里逊，你都太熟悉了，因为一讲宣教士就是他们。其实在世界各地还有许许多多的你不认识的宣教士，因着爱神而顺服心中的感动，将福音、将耶稣的爱带给某一个族群。只举一个例子， Betty Olson， 你肯定不知道，我也不知道，那是因为这是一位向越南去越南的宣教士。20世纪60年代，因为我在学校上了一门课，那门课就是去翻看以前的一些就是基督教信仰的这个伟人的一些的这个日记啊，就是手抄的日记啊，或者是他的书信啊，然后我们去分析这个人的一些就是他是什么去论证一个观点。那我有一个同学就写了他，我这个同学是他的侄子，他去越南宣教，后来被越南共产党抓住，在这个就是比较潮湿的那种丛林里、沼泽地里，吃也吃不好，而且也受到虐待，然后后来就生病，然后后来就死了，才35岁，死在越南的丛林里。如果一个人心中若没有一个能够胜过自我的爱，他怎么能做到这样？或许你会说，让我为了某一个族裔，然后传福音，为了传福音而舍命，我真的做不到。对，这些人都是神特别拣选的，有荣耀的冠冕为他们在天上存留，你可能是做不到，但是你至少可以在教会里实践彼此相爱，向你周围的社区去见证基督的爱。最后我用一个例子来做结束，这是台湾纪志文圣道基金会执行长傅碧霞女士，也是一位师母，她曾经是天母圣道孤儿院的院长，如今已经80岁高龄，47年来她抚养了近1000名的孤儿，被称为拥有1000位孩子的妈妈。他20几岁被纪志文牧师差派到台湾天母圣道儿童之家服侍，那个时候他才20几岁，没有家庭也没有孩子。他到台湾之后，他不愿孩子们喊他院长，他让他们喊他妈妈，因为他觉得这样子或许能够弥补一点他们内心爱的缺憾。在这群孩子的身上，他付出了全部的母爱，直到他们长大成人。这些孩子如今已经成家立业，能够自食其力了，有的人当了律师，有的人当了医生，总之都有一技之长，能够在社会上安身立命了。但是他们还是把孤儿院当做自己的家，把副院长当做自己的妈妈。这样的付出不是没有代价，当他把全部的心血给了这些孤儿的时候，他就没有精力再去顾到自己的孩子，那也只能把他们交在神的手中。你觉得遗憾吗？其实不见得。那他自己的孩子也长大了，那1000多个孤儿也成了他的孩子，所以他是有福的。当我们的眼目不只是盯着自己眼前这1亩3分地，你从自我的身上挪开，你会听见耶稣不停地在你耳边低语，看你的儿子，看你的母亲，你要怎么回应？我们一起祷告。主啊，谢谢你先爱了我们，求你怜悯我们，帮助我们学习你爱的榜样，不再用自己的天然之爱 去掌控，去要挟别人，而是甘心乐意的舍己的去爱，无条件的去爱，将你长阔高深的爱带给世人。也求你祝福在座的每一位弟兄姐妹，当他们全心付出的时候，让他们更深经历你的爱和恩典。我们这样祷告，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感谢神宝贵的话语，我们用诗歌来回应，活出爱。我们唱两遍。
有一份爱从天而来，比山高，比海深，猜不透，摸不着，却看得见。因为有你，
让世界活出爱，特别在今天是母亲节哦。下面是奉献的时间，我们奉献是会基督徒式的。如果你还没认识奉献的意义，请不必参与。后面两个奉献箱，你可以在家先预备，然后来的时候放进去，或者你可以散会之后放进去也可以。我们先唱第一节，然后请师士把奉献袋带到台前。